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1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我们要祈祷让合一胜过冲突。美国主教再次呼吁和平交接权利。2020年遇害的传教士埃塞俄比亚菲迪新主教强烈呼吁紧急援助提格雷州。教宗方济各原于20日上午在宗座大楼的图书馆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以基督徒合一祈祷周为主题，讲解了祈祷对达至合一的重要性。教宗在要理讲授中谈到基督徒分裂的恶表，指出魔鬼在人心中散播分裂与不和。魔鬼最强大的武器是致使家庭、朋友和基督徒团体分裂的流言蜚语。天主的方式则是另一种，他接纳我们，这么爱我们，但他爱的就是我们这个样子，他接纳的就是我们这个样子，他接纳我们的差异，接纳我们罪人，总是推动我们合一。我们可以检视并询问自己，我们在自己生活的地方是在滋生冲突，还是为增进合一而奋斗，以天主赐予我们的工具即祈祷和爱为武器。提到耶稣在最后晚餐说的那句话，愿众人都合而为一，教宗提醒道，上主没有命令门徒们合一，而是为我们祈求天父使我们都合而为一。这表明仅以我们的力量来实现合一是不够的，合一首先是一个恩典，一份应以祈祷来恳求的恩宠。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合一，因为我们就连自身内的合一都无能守护。圣保禄宗徒以他的经验告诉我们，他愿意行善却倾向于恶。教宗指出，在我们周遭存在的许多分裂根源是出自我们内部，包括人与人之间，在家庭和社会内各民族之间，甚至在有信仰的人之间。范尔大公会议表示，现代世界所患的不平衡是与植根于人心的基本不平衡紧相连接的，在人性内存在着许多互相水火的因素，于是人在自身内便感到分裂之苦，而社会上如此众多与巨大的争执便造端于此。教宗因此指明，分裂的解决之道并非与人对立，因为纷争会制造另一个纷争，真正的补救方法始于向天主祈求和平、和解与合一。教宗说，合一只能是祈祷的结果，外交努力和学术对话并不够，该当这样做但还不足以。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我为合一祈祷了吗？合一是耶稣的心愿，但如果我们省察自己的祈祷意向，很可能发现我们很少为基督徒的合一祈祷，也许从来没有。然而世界的相信则有赖于合一，事实上上主为我们彼此间的合一祈祷是为叫世界相信，但是唯独我们的生活见证那促使众人合一及彼此接近的爱，世界才能相信。教宗说，在这严重困窘的时期更需要祈祷， 让合一胜过冲突，急需要将本位主义放在一边，以便促进公义。因此，我们的善表极其重要。换言之，基督徒有必要继续朝向圆满有形可见的合一道路行走。教宗最后点出今年基督徒合一祈祷周的主题，住在我的爱内，你们将多结果实。他强调，共荣的根基是基督的爱，这是我们超越偏见，在他人身上看到应时常爱戴的兄弟姊妹。这样，我们就会发现，有自己传统和自己历史的其他教会团体的基督徒，是天主赐下的恩典，是临在于我们教区和堂区团体属地内的恩典。我们要开始为他们祈祷，若有可能也与他们一起祈祷，如此我们就能学会爱他们和尊重他们。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于1月20日周三宣誓就职，面对越来越多的暴力威胁，美国主教们再次为和平交接权力与国家修和发出强烈呼吁。针对目前的情形，美国主教团国内正义与人类发展委员会主席俄克拉荷马城的科克利总主教发表声明呼吁和平，警告任何企图实施进一步暴力的人都是被一个不是来自天主的声音引入歧途。在声明中，总主教表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必须向那些企图实施进一步暴力的人说，你们正在被一个不是来自天主的声音引入歧途。在声明中，总主教表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必须向那些企图实施进一步暴力的人说，你们正在被一个不是来自天主的声音引入歧途。圣保禄给了我们一个可靠评判，什么是来自天主，什么不是来自天主的标准，即圣神的效果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和节制。因此，科克利总主教呼吁所有人不要听从那些散播仇恨、愤怒和分裂的人的蛊惑，因为这些会使人远离天主。声明最后总结道，尽管有时被欺骗蒙蔽，或似乎被恐惧所控制，但为了你和他人的益处，不要把空洞的许诺误认为是来自天主的爱与和平。另外，美国主教团主席洛杉矶总主教戈麦斯也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活动机会上呼吁政治领导人和平交接权力。戈麦斯总主教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话，强调只有通过将爱的道德观置于我们的生活的中心，才能切断仇恨链。他表示，本着马丁·路德·金的精神，我们必须以爱的力量来面对仇恨与无知，我们必须重温福音的智慧，爱仇人并祝福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最后，戈麦斯总主教指出，基督徒的责任是成为医治者与和平的创造者，以真理的话语和爱的行为去战胜邪恶和谎言。信仰通讯社消息，2020年全世界共有20位传教士遇害，其中8位司铎、1位修会会士、3位修女、2位修生、6位平信徒。按照大陆划分，今年美洲大陆遇害传教人士最多，共计5位司铎、3位平信徒，依次为非洲1位司铎、3位修会会士、1位修生和2名平信徒。亚洲有司铎、修生和平信徒各1位遇害，欧洲1位修会会士遇害。公元2000年至2020年20年来，全世界共有535位牧灵工作者遇害，其中有5位主教。一如既往地收集整理了过去一年里为信仰 和传教被杀害的传教士统计资料，我们将所有受洗者都称之为传教士，因为我们充分认识到借着洗礼每位天主子民成为门徒，皆以传教为要务。所有受洗者，无论他们在教会内有何职务，有何信仰培育水平，都是福传的执行者。2020年，许多牧灵工作者都是因为抢劫、盗窃等犯罪行径遇害身亡的。同时，歹徒手段残暴，其本身便揭示了当前社会、经济、文化、道德沦丧，暴力司空见惯，对生命缺乏起码的尊重。我们继续沿着世界各地天主教徒们在此特殊时期所完成的历程走下去。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做出惊人的壮举或者行动，仅仅是在日常生活中与绝大部分地方人民分享，带给人们的是福音的见证及基督信仰希望的标志。信仰通讯社消息，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州战事继续，战火殃及整个地区。去年12月15日，在阿克苏姆珍藏着约柜的圣堂中避难的750名平民全部惨遭屠杀。此外，与苏丹边境交界地区局势紧张，西萨特难民营上演惨案，南部蝗虫泛滥。在此背景下，阿迪格拉特天主教总主教区总主教麦迪辛蒙席再次发出强烈呼吁，要求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提格雷州灾难性的人道主义状况。自去年11月4日提格雷州战斗打响以来，当地人道主义状况每况愈下。麦迪辛主教写道，包括厄里特利亚难民在内的民众已经没有了食物、救生药品和饮水等，他们没有基本的生存服务保障，供电、银行和电话服务、互联网、交通运输以及卫生医疗服务等全部中断。每天都不断传来武装冲突、食物和胰岛素等基本的药物告急的消息，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儿童流离失所，寻找着安全的藏身之地。现在迫切需要恢复紧急人道主义救援，挽救数以百万计的平民的生命。最后，麦迪辛主教敦促相关部门和机构采取紧急行动，感谢各界的帮助。埃塞俄比亚天主教会全体随时愿意配合海内外援助伙伴们，共同回应提格雷州人道主义紧急状态的需要。南非德班总主教内皮尔枢机极度悲伤地宣布了他的助理加布扎总主教于元月17日早上在希尔克雷斯医院去世的消息。内皮尔枢机说，加布扎总主教在德班大约两年的时间，认识他的人都记得他是一位热情、乐于助人和心地善良的牧人。由于他的亲切、关心和热情，他给那些有幸认识他的人带来直接的影响。这是他的离世对我们和整个南非教会带来巨大损失的又一个原因。身为助理主教，预计加布扎总主教将会接替内皮尔枢机成为德班的总主教。内皮尔枢机自1992年起为德班的总主教，2001年被擢升为枢机。枢机按照教会法典规定，于2016年在他75岁时向教宗方济各提出辞呈，但教宗让他留任一段时间。加布扎于1955年3月23日在亚历山德拉出生，1984年12月15日进铎。教宗方济各于2018年12月9日任命他为德班总教区的助理主教。加布扎总主教也曾任南非天主教主教团正义与和平委员会主席。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正所谓日久生情，这句话也适用于婚姻生活。多年来从事婚姻与家庭咨商工作的美国基督徒夫妻莫林和兰尼，在他们共同的著作《天知道婚姻从来不简单》一书中，就把夫妻相处和一体形式列为表达夫妻之爱的首要方法。即使是陷入困境的夫妻，咨商师也建议他们先创造彼此愉快相处的时光，一起欢笑和作乐，然后再来厘清具体问题，尝试解决困难。另一对从事婚姻牧灵工作的美国基督徒夫妻克伦贝尔注意到，夫妻们可以通过培养婚姻中的许多亲密行为来滋养两人的关系。他们细腻地观察到，亲密关系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种。第一，情绪性的亲密是深度的察觉，并分享重要的意义和感受。第二，知性的亲密是借由分享彼此的思想世界而互相接近，例如观念、想法和阅读心得。第三，艺术性的亲密是深入分享美的经验，比方说一起看电影、戏剧、听音乐会，或是肩并肩坐在一起欣赏灿烂的落日。第四，创造性的亲密是分享彼此的创造力，例如开辟新的花园、贴新的壁纸、到新的地方爬山。第五，娱乐性的亲密有益于夫妻的心理健康，让他们再次充满正能量，容许孩子气的一面在减轻压力的游戏中冒出来，心态变得更年轻。为此，夫妻可以发展出一起从事的娱乐活动，包括散步、骑自行车、钓鱼、健身、跳广场舞。第六，工作性的亲密是分摊家务、养家活口等广泛的共同事务，以及参与社区活动，从而拉近距离。第七，灵性的亲密，也就是夫妻共同探讨人生终极的课程，像是人生的意义、人跟万物的关系，以及人与天主的关系等等，从而在灵性生活中彼此相遇，携手成长。基督徒婚姻辅导专家史摩尔说过，夫妻之爱不是生命中偷来的、孤立的一部分，它是生命整体不可或缺的一员，所以它照亮的不只是一个角落，而是生命本身。正因如此，从事婚姻与家庭咨商工作的基督徒夫妻莫林和兰尼，在强调夫妻相处的重要性时，回溯到他们结婚之前两地分离的痛苦，以及相聚和余宴往返的喜悦。莫林的娘家在爱尔兰都柏林，而兰尼居住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他们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上，某年夏天在都柏林的沙滩相遇。兰尼对莫林一见倾心，时常约莫林外出看戏、看电影，搭公交车去郊外踏青、散步，在市中心的咖啡厅里喝饮料、闲话家常， 虽然他们互相表达出好感，喜欢相伴的时光，却不敢谈论对彼此的感觉。夏天结束后，兰妮回到美国。由于两地相隔，两人不知未来能不能再相见。通了几个月的书信后，他们就断了联络。隔了两年，兰妮心血来潮，给莫林寄了张生日贺卡。莫林便回信，顺便告诉兰妮，自己准备去美国佛州探望朋友。于是，兰妮趁莫林到美国的时间，从明尼苏达州到佛州去找莫林。一路上，兰妮忐忑不安，祈祷的莫林还喜欢自己。过了几个小时后，他们两人终于重逢，聊起在那两年的期间各自做了些什么事。他们聊了很久，从字里行间里感受到对方依然在意自己，但是他们没有敢挑明心意。到了再次告别的时刻，兰妮心中感到无比的空虚，生怕这次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然而，这短暂只有一天的重逢，却使两个人的生命靠得更近。接下来的18个月，莫林和兰妮两人书信不断，大方地谈论生活琐事，而且表明了自己的感情。借着一封封的书信，随着信件而来的生活照片，两人的爱情越来越浓郁。当时，他们唯一的缺憾是无法面对面相处。尽管他们对彼此的某些面相有了深入的认识，但是他们早已忘记对方怎么笑、怎么走路、喝茶的时候有哪些习惯性动作。为了解决分隔两地的痛苦，这对情人花了一整个冬天的时间，研究隔年夏天要如何见面、相处，一起参加哪些活动。一如许多笔友的经验那样，莫林和兰妮真正相见的时候，却又显得含蓄害羞。他们既熟悉又陌生。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夏天不等人。这对情人知道时间有限，必须赶紧为他们的关系决定一些未来的做法。他们的互动变得越来越沉闷，话题老是围绕在是否要进一步做出更大的承诺。此时，天空下起了磅礴大雨，这对小情侣湿淋淋地走着，不发一语，感觉糟透了。他们找了一家咖啡馆躲雨，在那里待了一整个下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不知不觉之间敞开了心房，畅谈彼此究竟怎么回事。喝了几盏茶之后，他们了解到这段关系注定要继续下去。那个雨天过后，不久他们就订婚了。快到分别的时刻，莫林整天哭得泪眼婆娑。兰妮虽然在情人面前打起精神，总是一副坚强的样子，但是到了登机时，她的眼泪也不受控制地掉下来。然而，那一次的分离却没有那么难过，因为他们知道，等着他们的不再是未知的将来，而是可预期的团聚。他们将会反复在生活中做着那些使他们爱上彼此的小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莫林和兰妮婚前的经历，对于婚姻生活的相处有什么重要之处呢？兰妮表示，在他们婚后二三十年的共处中，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们每天都会抽空坐在一起喝杯茶，聊聊彼此的感受。甚至在他们起争执时， 兰尼走出家门冷静一下，他也会想起那杯茶。有一回，他还在吵架时，带回了一对新的茶杯，作为决心将来依然要携手共进的记号。今天我们介绍了夫妻在相处中培养的亲密互动，并将这些亲密分类，诸如情绪性的亲密、知性的亲密、艺术性的亲密、创造性的亲密、娱乐性的亲密、工作性的亲密以及灵性的亲密。这些甜蜜愉快的回忆往往能在困难挑战中支撑着夫妻。最初相处的欢乐经验给未来的困境提供了解决办法。夫妻在困境中重返当年快乐的场景，便能从最初爱的心动里汲取力量，继续前行。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夫妻该如何挽救不开心的相处。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那时候，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亚跟随着他，还有从犹太、耶路撒冷、伊都莫亚、约旦河对岸、提洛和七东一带地方的许多人，听说他所做的一切事，也都来到他跟前。因为人多，他就吩咐门徒为他准备一只小船，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病的人都涌过来要摸他。邪魔一见了他，就伏伏在他面前喊叫说：“你是天主子。”他却严厉责斥他们，不要把他的身份显露出来。马尔谷福音第三章七到十二节。听众朋友们，梵蒂冈新闻网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8.50公尺6185千赫、40.48公尺7410千赫、31.31公尺9580千赫。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